好，那在今天聚会开始之前，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晚间聚会，请大家一起翻开赞美诗73首。接下来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今天就是我本来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前团契读过的列王记上，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内容就是太多了，然后人物也太多了，所以我后来就选择这个经卷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所罗门，作为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那就是会从所罗门的事迹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信仰，然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列王记，它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个圣经章卷嘛。那它有一半的经节都是在讲，就是所罗门的这个君王。那早期的所罗门，他都为神就是大发热心，然后也为神建了圣殿等等。但到他后期就还是就是堕落去，不仅就是后宫佳丽，也去为那些外邦的偶像建立了很多的丘坛。那从他们的事件中啊，我们可以去。就是先去反思我们自己，就是可能没有像他这样的去拜其他的偶像，但是是不是就是也常常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行事，而忘记了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掌权者呢？就是所罗门他是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嘛，那也应许要帮大卫完成他建造圣殿的愿望。他当上王位不久之后，神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可以赐给他，然后他就很谦虚地跟神说，他觉得他自己还很年幼，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判断事情，所以他就跟神求了智慧。那在圣经中记载所罗门智慧的事迹就没有很多，主要就是只有一个他判断一个小婴儿然后是谁的母亲的这件事情。那这圣经中有记载，大家也很熟悉，我就不讲。那后来就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啊，他有讲到就是示巴女王去造访所罗门王，就是可以知道他的名声是真的是享誉了各国的。对，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就是示巴女王她亲自造访所罗门之前，她都就是不太相信，直到她见到所罗门面之后，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 就才发现他真的很有智慧，也是超出他原本听到的。于是那个示巴女王就赏赐了他很多珍贵然后很有价值的东西给所罗门。那圣经中讲到智慧，除了就是想到那个智慧书箴言之外呢，就是我还有想到雅各书，但是就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就省略这边。所罗门哦，他借着神所赐的智慧，就是使他的王国在当时是十分的富强。在列王记上那边就是有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周围的国王都来进贡还有服侍他。那他的父亲就是大卫留下了很多的黄金给他，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很积极的和各国就是维持很好的关系，就经营许多的国际贸易。那在圣经的那个中有提到所罗门，他是非常的荣华富贵，就是有非常多的记载，就是讲说他有多少钱啊，然后多少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所罗门他可以拥有这么多东西，就是金银财宝啊，然后对之类的。他这些就是他的金银财宝都只是他的一个结果，那他后面到底是隐藏了什么呢？他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有神的同在，所以神赐给他机会，还有给他智慧。那在所罗门之后，许多的以色列人就长期的得罪真神，然后糟蹋了这些机会，因此那些金银财宝就没有继续留在他们的手上。那反观我们自己，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就呢？我们从小就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一个环境下面长大嘛，可能是为了成绩，为了工作在努力，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那说到工作上的成就啊，可能就是大部分人就喜欢用成功两个字来简单的描述它，但其实成功它的定义还是就是五花八门的，就是可能是薪水很高、职位很高啊，或是念好学校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定义。那对于达成工作上要有很好的成就，学校的老师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好好念书啊，考取一些证照啊、考试什么的，然后也要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那以上都是追求工作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也都是很好的提醒。但是在传道书里面啊，所罗门他是这样去提及他的成功的。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第九章第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里就是讲到机会的重要嘛。那对于基督徒的成功啊，主要可以用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就是成功就等于努力加上机会。就是我们要知道，虽然所罗门他说快跑的、力战的等等啊，都是未必能胜，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的优点，就是如果又再加上好吃懒惰啊，或是游手好闲等等，那就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他在传道书的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就是隔壁章十八节，十章的十八节那边，就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低漏，就是就讲到他们都就是不可以懒惰，要不然这样也是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成就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很努力的去创造那些机会，但是这些机会都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上的，机会是从神那边而来的恩典嘛。那因此我们也应该就是要去仰望神，然后常常的喜乐和祷告，然后凡事都感谢神。那这也是保罗在圣经中有教导那些信徒的。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成功的嘛。如果人就可以造就任何的一切事情的话，就不需要再有神的存在，还有那些神迹奇事了。那保罗他是世界上一切都是粪土， 那也可以是一种成功。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世人救赎的使命，那也可以是一种成功。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经节，撒玛利亚书的4:6。撒玛利亚书的4:6。就是后半段。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除了靠个人自己的努力之外，就是神赐的机会也是十分重要的。那我就去讲所罗门，就是他在列王记中有提到他建造圣殿的一个工程嘛，就是花了蛮多的篇幅都在讲的。那是一个非常细腻然后也很谨慎的一个工作。当他到现场的时候，祭司将约柜抬到那个内殿里面的圣所，然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圣殿。那这个殿也是就是为了万民祷告的殿，祭司也常在那边就是献祭还有烧香，百姓也是每年都要上去圣殿去守这个节日。但是这个圣殿到了王国分裂之后，就是后来由北朝之后是由耶罗波安来做王。然后他为了要维护他的政权，所以就设立了金牛，使得以色列人就陷入了偶像的崇拜，去违背了神的命令。那其实虽然有先知的就是警告，也他们都没有听从，所以后来就亡于亚述国。那南朝他们刚开始有一些王就是都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到末期之后就还是就是一直行恶，然后随从许多偶像，之后还将偶像放到圣殿里面去，就是污秽神的殿，最后也是亡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那这些敌人就是毁灭了这些圣殿，然后器皿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之后就是神预言他们要在王国在那边流浪70年之后会回归到他们原本的地方，再重建圣殿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也会将这些器皿归还给他们。他们就筑了竹坛献祭，然后并在原有的根基开始就是重建这个圣殿嘛。但是附近就是有一个异族人，是撒玛利亚的异族人，他们就不断的来阻扰还有破坏，导致他们的建殿的工程就受阻了16年之久。后来圣殿又进入一个荒凉的状态，所以百姓又失去了神的祝福。然后又过了一阵子，神的话才又临到了先知，才去勉励那边的首长还有百姓，才又恢复了这个建殿的工程。那就是从他们的一个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建殿是一件非常就是辛苦的事情嘛，需要动用许多的人力还有资源跟金钱。那在现今也是，但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以荣神一人为目标，就是可能有些教会就是为了建堂争议了很多的事情，可能是就是建筑的外观啊，到底要不要很华丽，因为可能有些教会就是弄得变成一个标的物这样子，就会有些教会想要去学习他们成为一个很气派的教会。那之前上礼拜的安息日聚会，恩豪大哥他也有讲到说，就是他教会为了厕所到底是要用怎么样，然后僵持了很久，就是老人家跟年轻人，也造成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不愉快。那当我们互相争吵去抵挡这个圣工，就是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就是魔鬼的他的伎俩就达成了。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应该要随时去警醒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神而行的时候，就不会再在意那么多很多小小的细节的事情。那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圣灵的居所，所以我们今天蒙召的人都是住在他神的家里面的嘛，行事也当向所蒙召的恩相称。那应该要靠得主就是站立得稳，然后为了这个我们所信的福音一起去努力，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建立荣耀的教会。那我以下就是提出5点，就是教会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就是第一个是积极传福音，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保罗就是有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越长大之后就会越来越不敢传福音， 以前就是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单纯，同学之间都不会怕产生许多的成见或一些心机之类的，所以就是清教主办福音茶会的时候，就会找自己的朋友来参加。但是到大学之后，可能是因为很多同学都接触了很多的教会，然后可能对某些教会的印象就不太好，而且有些在路上传福音其他教会的人，他们的行动可能太过于积极，所以同学就会都对他们很反感，然后可能就会觉得我们会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那我们自己就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所以就比较不敢去跟同学去讲这些教会的事情。但是就是像刚我讲那个保罗那句，他说传福音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嘛，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那我们也是就是在为了神而活，所以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就是尽力的去做。那如果是遇到一些退却或是害怕的时候，就是真的要依靠神去祷告，然后就是要尽力去做我们该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传福音。那第二个是恳求神施恩，就是主要是讲祷告。那就是我之前有参加那个大专组审讯班，然后顶楼就是大家所说的克西马尼园，就是主耶稣祷告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人在那边祷告，就是听到祷告的声音，那也不会受到很多人走动或者什么的干扰。那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要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就是有属灵的生命还有有丰盛恩典的地方，要使众人都可以看到神的同在而被吸引过来。那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哥罗西书的4:22-3。哥罗西书4:2-3，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同心的加强自己的祷告，就这样一加强祷告，然后求主来开这个福音的恩门，将这个救恩传给周围的人。那第三点，就是充满神的爱。罗马书那边有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教会是借着神的爱所建立的地方嘛，那靠着十字架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来拆毁和他之间的墙。那借着主耶稣的爱的激励还有实践，也让我们能够真的去竭力的爱主耶稣，还有爱弟兄姐妹，去关心那些就是慕道者，第一次来教会的人。那第四个是追求圣洁与完全。就是希伯来书的12:24有说，非圣洁的没有人能见主。就是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必须圣洁的。如果在做圣工有一些有玷污，就是被玷污，然后就是犯过死罪的人在其中的话，就很有可能影响圣工的进行。那我们就是很熟悉的故事，亚干他在就是约书亚在率领攻打迦南地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有严格的警告他们说，不可以就是拿那个城里面的东西，都要就是城里面的东西都要毁灭。但是他却偷取了那边的一些东西，所以就造成以色列人在之后的打仗都失败。所以就是对，我们就是应该也要自己要警醒去保守圣洁，不要去沾染这个世俗，不要像就是亚干一样成为一个害群之马，影响教会的圣工发展。那第五个是慎防面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5。哥林多前书5:6-8。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这边讲到笑嘛，笑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罪，然后就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教会里面就是要提醒去防止这些笑的出现。就是可能是一些异端或是一些虚假的事情。就是要真的要以真诚的心灵还有诚实来敬拜神，才能促使教会的合一还有成长。那以上就是我刚提出五点可以作为教会就是一起努力的目标。第一个是积极传福音，然后第二个是要迫切的祷告，第三个是充满神的爱，第四个是追求圣洁还有完全，第五个是慎防面笑。那我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大家有拿到谱吗？我刚好放在后面。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蒙神祝福的人》，那它是一个韩国人作曲，韩国人做的诗歌。那我很喜欢它的旋律还有歌词。那我们先听知行弹一次这首歌。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一次他的歌谱好了。前奏，一二进来。 唱一次歌谱。La do fa mi re do mi re do re re do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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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so fa mi re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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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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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a mi fa so fa mi fa re fa so fa mi re do la do fa mi re do do si la si do mi f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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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 re m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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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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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re mi fa so fa so la fa mi re si la so la si do这首歌的节拍就是有些地方比较不好抓，那它就是是一首还蛮温柔的诗歌，那我们就直接来唱歌词哦，就是一样前奏。进来。
心中的一个，你像谷中百合沙轮的玫瑰，我仰望你，你那圣洁的容颜，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殿中。主啊，你是我心中的一个，是万古磐石，伫立不动摇。我愿一生将生命为你用，但愿蒙你所爱，蒙你的祝福。我要称颂你，直到永永远远。服侍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献生命为你用，如同馨香祷告，一生一世高举你生命。
好，那就是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唱。那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所罗门嘛，他是一个就是蒙神拣选，然后又蒙神祝福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年轻的岁月都献给了神，那也为神建造了这个圣殿，也在各国之中彰显了他的荣耀。那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也是神所祝福的人。那我们就应该真的要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就是依靠，还有依靠他，还有就是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来做任何就是他所吩咐的事情。那在歌词中，就是倒数第二行的地方，他说到服侍就是像一首美丽的诗歌，就是我们平常可能都要接下很多神所给我们的工作，但是或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就是害怕，或是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不足够，就是没办法去接这么大的事情或什么的。但其实就是这些能力都是真的可以向神来求的，而且神都是会为我们预备的，只要我们就是真的愿意，他都会添给我们这些那个力量。那就是希望在未来的生命中，我们都能在服侍神的路上去体会他，也经历他。然后既然就是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就要勇敢的去面对，就是不仅要在万人之中称颂，还有高举神的名，也要一生一世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立志要为了主而活。那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歌。
是我心中的依靠。你像孤舟白河沙仑的玫瑰，我仰望你，你那圣洁的容颜，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殿中。是主力不动摇，我愿一生献上生命为你用，但愿梦你所爱，梦你的祝福，我要称颂你直到永永远远，都是就像你首美丽的诗歌，
简单唱诗就到这边，就是接下来我要就是继续分享，就是所罗门他的后半的人生，就是刚刚有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丰功伟业嘛，也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从一个繁荣转到一个失败的状况，就是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那边都有写，就是他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也在山上建筑了外邦偶像的丘坛，然后那时候神就向他发怒，就是要把他的国都夺回去，那只会存留一个支派给他，但是他就有说就是在所罗门他死亡之后才会行这些事情，是因为就是大卫他就是为神行了很多的事。那所罗门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神有向他显现过两次，就是祝福他，那也是给他很多的东西嘛，但是最后一次就是对所罗门说话的内容就是非常的残酷还有责备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所罗门他经过反省之后，他就写下了传道书，他是说在就是传道书的第一章，就是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虽然就是享受世上就是大家都很想要的智，就是有这个智慧还有尊荣还有财富等等，但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的虚空，就是一种很失落的感觉。那他就是为了他就是用就是他后宫的这些佳丽来弥补他就是心灵空虚的一种慰藉。那即使他这样去向神悔改啊，就是他写了很多的诗啊，还有等等，就是向神悔改，但是他就已经都是来不及的事情，就是神已经就是要把他的国给夺回去。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就是可以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从小信主到现参加了就是教会的许多的活动，那也是每年都参加学生联会嘛，那些真的对啊，你最近在举办学生联会，就是到底神就是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到底是在哪里，就是那些宗教教育的老师啊，还有在学生联会那些讲员，其实都真的是很用心在准备要给这些小朋友很多的东西，但是长大就真的是很多都是难以琢磨的，就是会不会就是因为一时的诱惑就是忘却了神，就是像是所罗门一样，就是长期生活在这种就是很富贵啊，然后骄矜自满，就是身心灵都是非常放荡的一个生活状况下，就是没办法像他的爸爸大卫那样去鼓起勇气去向神来道歉，然后向神悔改，诚心的向神悔改，所以他就是所罗门就是一直把自己无限期的就是放逐在一个女色还有拜偶像的状况下，就是注定要走向灭亡。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经节，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边讲到就是敬畏神还有尽本分嘛。嗯，那就是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嘛，不论我们的身世为何或是遭遇为何，但是在神眼中我们都是极其宝贵的。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将自己定睛在神身上，然后追求属灵上的福气还有成就，就是随时都能够警醒自己的脚步，行为还有脚步，就是不要偏离这条通往神的那条道路上，就是都能像大卫就是一样持守敬畏神的心智，就是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他，然后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晚间聚会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唱赞美诗441首。441首。